我们今天牧师要证道的经文在旧约历代志下36章11节到21节。Scripture reading taken today is from 2 Chronicles chapter 36 verses 11 to 21. 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这段的经文。旧约历代志下第36章，我们要从11节，我们要读一起来读到21节。翻到了，大家一起来读，请。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是21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11年。他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恶的事，耶利米先知奉耶和华的命令警戒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谦卑下来。你不降你撒王，曾经使他只做神启示，他还是背叛了你不降你撒，他顽固自幼不肯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此外，所有的祭司长和人民也都大大的得罪神，随从列国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他们污秽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子民和居所，就常常差派使者警戒他们，他们却戏弄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话，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的子民身上，直到无法挽救。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上来攻打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少男和少女，以及年老衰弱的，他们都不怜惜。耶和华把所有这些人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把神殿里所有的器皿，无论大小，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以及王和众领袖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烧了神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又毁坏了城里一切珍贵的器皿。脱离刀剑的人，加勒底王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的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的时候。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直到这地享满的安息，因为这地在荒凉的日子就想安息，直到满了70年。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很喜欢12月份的时候呀， yeah， 我们都能够唱美好的诗歌，有关于圣诞节的诗歌，那些诗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慰，很多的这个盼望，还有许多的喜乐。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样一个盼望，还有感恩的心。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听神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不听又如何？然而我们首先，或许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我们每次所要求平安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在追求怎么样的平安？什么是平安呢？我们所向往的平安，是不是只要没有发生意外，我出国旅行没有发生意外，这就是平安？那今天我们的很多人出国旅行或者回他们家乡，空位很多，但是我仍旧为这些人感谢上帝，因为这些人上帝给我们这些的资源能够去旅行，同时也能够跟家人聚在一起。 但是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只是单单这个是我们所求的平安呢？出入平安。你们所要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不是住在一个治安良好的国家？哦，许多人移民来新加坡，因为这里治安良好。然后是不是你会不会有一些人所追求的平安是去到一个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独自面对着大自然，从中领会出由心里而发出来的一个平静安稳的一个感觉。哦，孙长老每次跟我讲加拿大有多漂亮，但是我想要坐飞机坐这么久，我赶紧不要。不过它的风景真的很漂亮。有一些人告诉我，哇，澳洲有多好，很想移民去，那边的风景多么好，能够在那里有一种平静安稳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平安吗？好多年前，我还没信主以前，我那个时候很讨厌基督教。我那时都会帮助我的祖母拿扫把打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会来分福音灯章的，所以十一月份是个很危险的日子。Anyway, 有人就来分福音灯章，所以我们通常我会用扫把打他们，赶走他们，我就说赶走他们。然而每一次我走过我家附近那个小教会的时候，我看着它里面有一个圣诞树，然后里面就有一些他们在练诗班。我很奇怪，我就那个时候每次我经过的时候，我很想走进去，我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每次我来到这里看到圣诞树，或者是这个他们唱诗歌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平安。我们没办法了解为什么是如此。然而今天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平安的焦点是放在环境，刚才我们说去旅行平安，我们去到一个治安良好的国家平安，我们去了一个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哦，大自然平安。如果我们的平安的定义是建立在我们心目中的环境，那么我问你，如果环境变了，我们会是否会失去我们的平安？环境变了，世界的环境会不断的在变，我们的生活圈子，我们的生活环境虽然很舒适，但是有一天也会变。当这一切变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失去了平安呢？难道我们所谓的平安就是让我们安静下来不受干扰，并且没有任何生命危险的意思吗？什么是平安？所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也要想的一个问题，若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就没有平安吗？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它的大背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给我们是看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没落的局面。它是指到一个犹大国，原本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优美的国家，平安的国家，但是最终来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它却是沦落到贫穷、混乱、没落、受人轻看、羞辱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末代的王朝，而今天所读的主角西底家就是犹大国的末代皇帝。当我们说末代这句话不是好话，这句话乃是告诉你从此以后这个人这个国家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据点。哦，这是一句很糟糕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国家它会被上帝所毁灭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你听上帝的话吗？不听上帝的话又如何？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的经文 除了读这个历代记下三十六章以外，你们私底下你们还要参考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这位先知他花好多时间在跟西底家对话，在跟他的领袖还有百姓们谈到上帝的话。每一篇耶利米书，每一章耶利米书的开头一定是说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上帝耶和华向耶利米说，一定是这句话。但是西底家跟其他的领袖跟百姓们就是不听上帝的话，无论神多么的努力透过先知的来提醒他们。所以我们第一个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西底家跟他的领袖们百姓们不听上帝的话，一定有原因。 Alright, 一定有原因的。所以我也要问你咯，你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一定有原因。而或许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他所带出来的原因，也正是你多日以来、多年以来你甘愿不听上帝的话语的原因。第二，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懊悔为什么上帝说过的话句句都精准，他说的他就会成就。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他精准到什么地步。最后，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上帝面前，什么是平安？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不是环境，不是你的感觉，也并不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国家给予你这样的一个平安，是上帝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在结尾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从耶利米书还有历代记下第36章看见神如何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使神的子民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依旧享受平安。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这个，明白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我只有两个目的，这篇信息是要告诉你，首先你不听上帝的话结果是很严重的，第二他的一个就是人仍旧可以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得享平安。什么叫做恶劣的环境？不只是指你失去了你的家园或者失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它可以指或许你在工作上面你受到许多的困扰，可能你有病痛，迟早我们都会有病痛，或许突然间发生一些出入意料的平安啊，出入意料的事情，导致这个情况你觉得非常的恶劣。如何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仍旧享有平安？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最后的结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为什么人不听上帝的话？他一定有原因，所以我们就要问，到底神说了什么？到底神说了什么？好，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4节到7节，一二三。 好，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当万军之耶和华神对所有被掳的人，被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被抓了，被带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被掳 ，captured。那被掳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亡国奴，你已经没有身份，你没有尊严，你没有国家。一个国家原本是世人所尊仰敬仰的一个国家，以色列人来朝见所罗门，丰丰富富的彰显在世人的面前，如今这个国家失去了。所以这句话耶利米书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人还有犹大国家的人说什么呢？其实换成今天的话，今天的词汇，他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这些要成为亡国奴。很难听的一句话，亡国奴隶。第二，他也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不但会被强盛的巴比伦攻占你们，同时你们要成为他的奴仆。所以耶利米其实是在告诉西底家还有这些领袖百姓们另外一句话，你们要投降 Surrender。 有谁愿意投降的？在打战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哎，不用打了，我们投降吧，哦，这句话有多少个人能够听进去？这是耶利米书他的基本的信息。为什么耶利米说耶利米说你们要投降呢？耶利米是在告诉他们，虽然你们成为亡国奴，虽然你们必须投降，但是上帝要让你们在这个地方被掳去的地方，你们要继续的建造房屋，定居下来，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你们要娶妻生养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媳妇，把你们的女儿出嫁，好让他们生养什么儿女。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在告诉西底家领袖还有百姓们，你们被掳去的这个地方，这个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是要花一段时间的。不只是这样，耶利米说还说，我把你们，就是上帝把你们掳到那个城，你们要为他求平安。哇，有多少人愿意为你的敌人求平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要问，到底上帝说了什么以致这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上帝要他们完全相信，你们去投降，你们去做一个亡国奴，上帝会保守你们。哦，这句话很难听，但是这就是上帝要他们听的。为什么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有几个原因，这是上帝说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听？首先，他们不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来读《历代记下》第36章，西底家这里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是21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在那个时候，耶利米，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的继续的警戒他，但是他仍不愿意在耶利米面前，就是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第13节，上帝也借着尼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王，那个他们的敌人的君王，来管教西底家，来限制西底家。西底家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必须透过尼布加尼撒的同意。这样的君王 西底家这样的君王基本上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所以为什么西底家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他跟他百姓们都已经习惯听好的信息，好的消息。因为在还没被掳之前，还没有被攻占之前，是他周围的人、周围的领袖、周围的宗教人士、周围的宗教祭司们都在告诉西底家，没事，平安，平安。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听这老这样好的消息的事情。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不听上帝的话呢？因为他们相信，他跟他的百姓们都相信，他们所敬拜的众偶像能够给他们带来平安。哦，他们拜的偶像好多，甚至把这些偶像带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有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今天的教会我在旁边我放很多的偶像，告诉你这些偶像能够给你带来平安。这就是当时西底家跟百姓们在上帝的殿里面所做的事情，很可怕，很邪恶。所以他们以为这些偶像能够给他们带来平安。第三，他无法接受上帝怎么可能借着一个不信神的人尼布加尼撒来管教他、限制他所做的任何的事跟决定。所以起初他跟尼布加尼撒说好了， OK， 好好好，我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就听，只要你不伤害我。但是后来他变了，圣经说他怎么样，他背叛尼布加尼撒，第十三节，他顽固，他不听顺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不愿意也不接受神借着这样的人安排这样的人来限制他、来管教他。西底家不但不听上帝的话，所有的祭司，我们来读十四节到十六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不只是西底家如此，所有的祭司长和人民都大大的得罪神。他们如何得罪神？他们把偶像带进上帝的殿里面，这是第一个很大的侮辱、污秽。第二，他们不珍惜上帝所给他们的警告。他们如何不珍惜呢？他们戏弄上帝的使者，他们讥笑他们，他藐视耶利米，讥笑他，甚至把他关在一些地方，使到耶利米受苦。我们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有一些人或许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来敬拜上帝，跟他们的工作有关系，或许他们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跟不信神的人在礼拜天去外面消遣吃喝玩乐，甘愿过一个不受上帝所限制的时间，所以他们不愿意回到教会来敬拜。有一些人，他或许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有病痛，它会带来挑战，但是我们已经很习惯， 过去的日子，上帝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健康。如今，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病痛，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会质疑上帝的恩典，还有他的信实。或许有一些人，也包括我们在内，在公司里，我们已经忘记了上帝的存在，而我们只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人的问题，用自己的聪明手段去达到我们所要的成就，只要老板看中我，其他的同事他们怎么表现不关我的事，他们或许被炒鱿鱼不关我的事，只要我爬得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来到这些光景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必须来听上帝的话。上帝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里面，可能是病痛，可能你工作不顺利，可能你家中你遇到一些难过的地方，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上帝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只不过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对神就充满着许多的苦毒还有埋怨，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也开始怀疑到底这个神是否有能力，我们也开始不想读圣经，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如果有人要跟你用上帝的话来勉励你安慰你啊，你听了就算了。曾经有一个人，曾经在做生意很光荣很荣耀，赚好多钱好多钱，后来他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然后接下来他后来过了好多年，他的这个生意失败，完全失败，他必须回到教会啊，不 sorry 回到新加坡。如今这个人在开德士，哦，我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要羞辱开德士的人，不，这个人就觉得心里面很多的苦毒，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过去他向上帝祷告好久好久，求神让他的生意重新好转起来，但是神没有这样做。所以你因此我们尝试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只讲一句话，你们讲你们的，讲来讲去都是你的上帝最好，我不听。哦，这样的人的心态或许有些时候也是我们的心态，我们会讥笑上帝的话，我们会轻看上帝所差派来的人向你所说的话，我们会。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轻看这些人背后的什么？上帝。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我只是要告诉你们，新的一年要到了。我们当然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不要期待每年都顺利的度过。神过去给你健康，我们当然可以求上帝继续给我们健康，但是可能不会是这样。我们过去有工作，或许明年有一些人会失去工作。我们会今年我们会过得都是一切家里大小都很顺利都很平安，但是或许明年我们的家中不一定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信徒们，我们真的还会相信神爱我们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回应，人的罪性的一个回应，包括牧师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医生，我们也会祷告求神怜悯。那有些时候身体很不舒服，我们也会怀疑，我会动摇，到底神你真的爱我吗？所以我们会怀疑上帝的话，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是出于爱的缘故，他其实是要透过这些事情来管教他的子民。哦，我们忘记神也是会管教的上帝。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如何管教这些人。好，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耶和华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王，上来攻打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少男少女、基督年老衰弱的，他们都不什么怜惜。那这句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少男少女、壮丁、年老的、衰弱的，无一得幸免。为什么上帝会把这些人给毁灭了呢？神透过耶利米有针对两种的群体说了一个信息，如果你们愿意投降被掳的话，你们将会是平安的，但是如果你们拒绝，你们抗拒，你们将会失去你们的生命。所以因此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是什么？这里的少男少女，这里的年老衰弱的，这里的壮丁被刀杀了，被巴比伦用刀杀了，上帝就是把这些人交在巴比伦的手上。为什么？原来这些人到死之前仍旧抗拒上帝的话。还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在哪里把这些人给杀掉呢？在圣殿里。哦，过去圣殿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过去圣殿是一个充满上帝的荣耀同在的地方，也是许多人所敬畏神，每次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往这圣殿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垂听的。过去这个地方是充满上帝的信实恩典、全能的彰显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代表，但是如今上帝竟然允许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他的壮丁、少男少女，还有年老衰弱的。为什么？上帝在这里是已经完完全全的放弃了在这里充满偶像污秽和罪恶的这个圣殿。求神保守你，保守我们，盼望教会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这里是神的教会，我们要时常警醒敬畏，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同时我们的身体也是上帝的殿，你这身体是如何来被神所使用？你的生命外面的人又是如何的看？最近我跟一个很久很久没有去教会的一个弟兄讲一句话，他也是动了手术，这里生了一个瘤，他怕得要死，他怕这个是癌症。后来他星期，今天星期礼拜，就是礼拜天，星期四，他就动了手术，把这个瘤拿出来，感谢主，神怜悯他，这是一个良性的瘤。所以动完手术之后，星期五他出院，然后他感谢我们为他祷告。我只讲一句话，Go back to church, la. 你回到教会去，不然你只会忘记。Again, you will forget about the grace of God. 你 你就会忘记上帝给你的恩典。在圣殿里面，神竟然借着巴比伦的手杀掉如这些抗拒上帝话语的人，盼望我们的生命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在这里，上帝还做了什么呢？上帝曾经警告过他们，说上帝会把这些不相信神、抵挡神的人，不只是把他们给毁了。神也曾经说过，在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无论大小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以及王和众领袖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所有的器皿。以前已经发生过了，埃及、巴比伦曾经来过，把一些金银给拿走，但是这一次拿走的是所有的器皿，无论是大小，殿里面所有的财宝，还有王的财宝、众领袖的财宝，一个都没有剩，都带到哪里去？巴比伦去。Nothing is left， 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结果。上帝还做什么？上帝也曾经警告过他们，叫他们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话，好好的在上帝的殿里面敬拜上帝，因为有一个荣耀，上帝充满荣耀的圣殿，是一个祝福的一个记号。It's a blessing。圣殿充满荣光的时候，是上帝的祝福临到的意思。上帝不只是赐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圣殿，上帝还赐给他们宫殿，所罗门王所建的宫殿，也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记号。上帝还赐福给他们什么？在耶路撒冷建造城墙，也就是城堡 fortification， 这也是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记号。所以每次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看到圣殿，你看到宫殿，你看到城堡，它基本上是在告诉你，这是神的恩典的记号。但是如今在第十九节，上帝透过巴比伦人把这些圣殿给烧了，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烧毁了，用火烧了所有的宫殿，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前最多埃及人跟这些巴比伦人，他们来到宫殿只是拿掉他的金子银子，但是这一次是完完全全的拆毁这些地方。也就是说，从过去上帝所赐下的恩典，如今这一切就成为了一个咒诅的记号。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真的所说的话句句都精准。还有上帝还做了什么？脱离刀剑的人，加勒底王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的时候。然后第四件上帝所做的，就是神把这些人，愿意投降的人，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是谁被掳去呢？列王记下第25章告诉我们，城中剩下的子民，就是说没有被杀害的人，和已经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人，以及剩下的民众，都被巴比伦王给掳去了。谁留下来？至于那地最贫穷的人，护卫长把他们留下。留下来做什么呢？让这些贫穷的人去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整个国家瘫痪了，整个国家破产了，整个国家失去了他们原有的一些财富，还有上帝的恩典。
如今所留下来的是在当时最贫穷的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 CPF 都不见了。哦，真的，我们如果我们的 CPF 不见，我们会很惨。我的 CPF 如果有一天给人这样 scam 过去，哦，我死定了，我不晓得接下来我年老的时候我该靠什么活，明白吗？哦，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过去所说的话，句句都精准。曾经上帝提醒借着耶利米说过这样的话，来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你们读一二三。好，在这里我们明白，这里有刀剑，有战争。但是为什么会有饥荒跟瘟疫呢？原来巴比伦他带军来围绕这个城市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切的资源都没有办法被带进去那里，耶路撒冷进去。所以今天你看今天的以巴战争，以色列也是如此，把一切的资源都给拦阻了。所以以撒的情况就好像当时犹大国所面对的，不但要面对刀剑战争，同时慢慢的一切资源没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已经没有什么食物资源，就是说饥荒一定会临到，饥荒临到你没有水喝，你没有健康的食物吃，你迟早会有生病的时候，这叫做瘟疫。所以以撒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情况，巴萨的情况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上帝用饥荒瘟疫追赶他们，让这些人被人所咒骂讥笑羞辱。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信徒们，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有几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讲台上面，无论是牧师、长老或传道所传讲的信息，可能有些时候有些话听了很不舒服，但是只要他们是照着圣经来传讲，你们就要把话听进去。这是第一个我要提醒你们的。第二，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上帝借着一些属灵的长辈来警告你，来警戒你，因为你活在罪恶里面，你们要听。虽然你很不喜欢，过去神借着耶利米讲了好多好多人听了很不舒服的话，但是他们不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还有，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你们要读经，你们要祷告。虽然有些时候你读到的一些经文是跟你所求的不一样，你要听上帝的话。你说，哦，我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这个问题？或许你没有读经， 所以你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读经，无论你健康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失去工作的时候，顺利或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要听上帝的道，不要忘记神过去如何管教他的子民。你怎么可以假设上帝今天不会管教你们？最后我们来看，为什么上帝的话，唯有上帝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今天的信息我们已经讲了这两点，不听神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话好难听，而他们也不相信上帝。第二，他们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话如何多么精准，他说出来的他就一定会去做。我们今天的两个目的，从信息里面让你看见不听神的话的结果很严重，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到底不听上帝的话所带来的结果虽然是很严重，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二十一节，一二三。好，这句话让我们看见有三个被提醒的地方。第一个提醒，这里说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这句话在提醒当时上帝的子民，被掳去巴比伦的子民，还有今天不听上帝话语的子民，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重新的认真的来对待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所说的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去做。当上帝说他要管教，他一定会管教，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上帝的子民在这里，我们读到在上帝的子民如今在被掳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被人轻看的地方，上帝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单单的专一的敬畏的敬拜他。过去你们在犹大国里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不单单的不专一的不敬畏神，不敬拜上帝。好，这一次你们就在被掳的地方单单的专一的敬畏神来敬拜他，这是第二个提醒。第三个提醒，这里谈到说直到满了七十年，这是就是说在这次七十年里面，在这个七十，他们会在这个被掳的地方七十年，在这七十年里面上帝做了什么呢？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的子民，他们过去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什么都忙，忙这个忙那个，忙赚钱，忙敬拜偶像，就是没有时间听上帝的话。但是如今上帝就把他们的一切所拥有的什么样给拿走。第三个提醒是告诉我们，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这世上的一切，不要把你的焦点单单放在你的健康、你的富足、你的顺境里面，而忘记了上帝。有些时候上帝会把这一切给挪走，好让我们谦卑的、专心的重新与神和好。 这是三个提醒。所以不听上帝的话，严重，严重，他的结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人真的在逆境中，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真的可以得享平安吗？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到14节，一二三。在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是一个被其他的人，非以色列人所讥笑、所轻看、所羞辱的一个地方。然而上帝却说，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什么？得平安。这里的平安不是指出入平安，这里的平安不是指你面对大自然，哇，好漂亮哦，我的心里面好多平静的地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地方也不一定是指治安良好，但是神却说，在这个地方，我的目的，我的计划就要使你们得平安，是给你们有个美好的前程跟盼望。什么平安？这里所指的平安是什么平安？这里说，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来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我必给你们寻见。这个就是平安。在还没有70年结束以前，也就是说上帝还没有在70年结束以前，他是不会把这些人带回耶路撒冷的。而但是在这70年里面，难道上帝就没有赐给他们平安吗？不是的，上帝赐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赐给他们平安。你们呼求我，向我祷告，我就什么？必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你就一心寻求，就必寻见。你们想到谁？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不要忘记，但以理他们都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虽然他们要面对许多属灵上面所带来的挑战，但是神真的听他们的祷告，上帝真的应允他们，只要他们一心什么？寻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仍旧可以得到上帝而来的平安。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最近我所读到的一个事情，一个报道，我看了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情。这里是谈到目前在发生的事情，战火下的世界，也就是以哈冲突造成了加沙地成千上万的人无辜丧命，当中三分之一的是孩童。当中告诉我们，统计告诉我们，每15分钟里面 就有一个孩童失去生命，就有一个孩童死在战火里面，他们来不及长大，每15分钟。而在这大多数百姓，当然他们都想逃离，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连上帝的儿女在里面都哭喊着，撑不住了，撑不住了。上帝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真的会给人家带来平安吗？有一个牧师，他是带领一个事工，叫做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 Metro World Child，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开战，连续开战了七个星期。他每个星期都做一件事情，在加萨那里举办什么主日学。主日学，这个牧师叫做 Bill Wilson， 他跟他的团队就是带着一个坚定的使命来到加萨这个地方，已经七个礼拜了，都在举办主日学。而在这七周里面，在第七周的时候 ，sorry， 第七周的时候，有871个巴勒斯坦人参加这个主日学，871，还有8名以色列的士兵参加主日学。巴勒斯坦、以色列原本是仇敌，但是却在参加主日学。而当他们参加第七周方参加这第七周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当他们在传福音，比尔 Bill Wilson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耶稣如何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信息，有一半的人举手，举手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871个人的一半是多少个？435。第一，竟然有一半的人举手。第二，当 Bill Wilson 他的同工在跟他们传讲专心讲道的时候，也是谈到十字架，讲教导他们一些主日学的课程，在他的这些人的背后，这8名的以色列的士兵就站在他们的背后，指挥官讲一句话，他说：“你就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会保护你们。”你们不会有事的。这是第二件很奇妙的事。第三，还发生一件事情，在当中有一些 volunteer， 一些 volunteer 叫志愿者，他们的母亲协助发派什么面包跟水。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找到面包跟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Scarcity of food and drinks and water， 当他们把这个面包分出去，他也分给了以色列的士兵，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她叫做 Mary， 她其实因为战争的缘故，她的身体都不好，她也需要食物，他的身体很虚弱，然而他却牵着一个 volunteer 志愿者的一个母亲的手，拉着他走向其中一个士兵，然后呢，这个 Mary 这小女孩就拉这个士兵的裤子，为什么拉住他的裤子呢？然后就拉了裤子之后，就把他手上半块的面包拿给这个士兵吃。哇哦！士兵收下了，转过头来他就哭了。 还发生一件事情，当主日学结束的时候，有将近500位的孩子跟家长留下来，为什么？为处理一个葬礼。为什么有葬礼呢？因为当中的其中一个志愿者的母亲被战火给枪杀了，死去了。所以这500个孩子跟家长都围绕着在一个坟墓旁边，他们自己挖的一个坟墓。挖好坟墓之后，这个坟墓就在他们上主日学附近所遗弃的建筑的地下室。他们围绕在一起，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开始唱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就是他们主日学所学到的诗歌，奇异恩典，在我们这安稳健康顺境的时候所唱出来还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在加沙这个地方能够带着信心，带着感恩的心能够唱出来，这比任何的时候更加的宝贵。上帝很奇妙，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给所有相信他的孩子，包括以色列的士兵，带来什么？平安。什么是平安？不是环境好，不是环境有多美，不是你是否出入平安。真正的平安乃是从圣诞节所来的平安。所以圣诞节我很喜欢唱诗歌，当中有一首歌我相信你们会唱，你看这首歌会唱吗？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燃，真光啊已照亮，照亮在人心上，他的故事万人传，平安夜里真平安。什么是平安？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诞节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一个人会有真正的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一个人，一个罪人，一个轻看上帝，讥笑上帝，不听上帝话语的人，能够与上帝和好，得到上帝的赦免，与神和好。平安是这样的罪人能够重新的听到上帝的话，并且去顺服他。一旦一个人你敬拜上帝，你听了上帝的道，你顺服，你一定有平安。最近我读一本书，他谈到祷告 Prayer and obedience。 我们时常说祷告祷告，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但是他提出一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其实是跟顺服是在一起平衡的一个关系。你祷告你不顺服，这个不是祷告。所以你顺服，所以你祷告，你明白吗？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我们与他和好，我们敬拜他，我们重新听上帝的话，我们顺服。真正的平安乃是重新的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并且享受上帝的同在。 This is the real peace。 在加沙这个地方如此的恶劣的环境，神就是如此赐给这些人平安。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既然在耶利米书告诉这些被掳去的人，我必使你们什么得平安，也就是说在巴比伦这个恶劣的地方，神真的仍旧与他们同在。这信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信息是在告诉我们，环境会叫我们灰心，环境会提醒，会告诉我们，不断地告诉我们，鼓励我们不要亲近上帝，因为上帝是不可信的环境。如果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环境上面，今天的信息是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的环境改变了，你的工作改变了，你的身体状况改变了，你的家庭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了，你们仍旧要听上帝的话，并且你们要顺服。圣诞节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就是以马内利所赐下的平安。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是那充满怜悯、充满恩典、充满宽恕我们的新的上帝。主，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骄傲，我们是何等的多么轻易的轻看你、讥笑你。而我们所要的其实从这世上所来的平安。求主你怜悯我们，提醒我们，就在我们顺境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你教导我们养成一个读经、祷告、听你上帝话语的信心，为的是预备我们将来一切改变的时候，我们仍旧可以在基督里面得享你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哦，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生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在